天哪，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老婆为什么总对我生气？
怎么会这样？
我该怎么做？
为什么总是我？干嘛总找我
妈？老爸老妈，你们到底在想什么？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点自由？
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累积，你是如何面对与承受的？
是否有时会觉得不知所措，想找到出口与方向？
欢迎收听
番薯的呢喃，
让我们一起帮忙探索自己，
认识自己，
找到自己的内在能量。
今天呢，我们要跟朋友聊到哈，就是呢，要说到睡眠障碍跟改善的方法。很多朋友有没有这种困扰，就是晚上睡不着啊，或者是呢，常常呢，可能到了晚上已经开始在担心说，我待会躺在床上，我到底会不会翻来翻去，我会不会今天睡不好，明天早上又没精神等等哈，所以很担心啊。好，所以现代人真的呢，好像不容易睡得好，而且问题都是百百种各种问题哦，那也许跟生活步调有关系哈，或者是说呢，也许是有某些压力或是什么的哈，反正呢，现代人就会有轻重不一的这种睡眠障碍问题困扰，对不对？赶快，我们今天要连线到我们的来宾呢，台湾辅导与諮商学会啊，这个是王小韵王老师。好，小韵老师在我们线上啦，好，那这是王老师，小韵老师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老师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聊一下啊，就是这个失眠的例子，我们先了解它的一个历程的状况。
哦，好啊。其实失眠的状况原因很多种，所谓失眠障碍在诊断上来讲的话呢，蛮五花八门的，但是一般人普遍所知道的就是睡眠失调。那睡眠失调的话，举例来说，假设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可能生活上已经有点小压力了，我晚上我们睡眠的环境呢有干扰因素存在的话，譬如说，哎，怎么外面的狗一直在叫啊，哦，怎么我的 baby 在哭或是在磨牙，我要不要担心，我要不要起来看它呢？或是哎，怎么灯光这么亮啊，或是哎，怎么空气这么不流通，这些小小的干扰因素慢慢的会让我们觉得睡眠入睡比较不容易，然后我们就开始担心啦。然后我们想说，哎，那我现在睡得好像三十分钟还没睡着，我明天早上是不是要晚点起来呢？然后想说，哎，那我明天是不是小睡一会儿呢？所以逐渐的这样情况发生过几次之后，以后即使这些干扰因素不再存在，但是我们睡眠已经被打乱了，被打扰到了，
一躺下去就心事重重就对了。
对，所以又看到那张床就有点害怕，说哎，会不会昨天不愉快的感觉又会再发生呢？
哇，这样反而睡觉更没有办法好好放松了。
对，因为又开始有点心事重重，有压力了，有焦虑感了。
哇，所以这个大家可能首先要知道说，我这样老睡不好到底是不是睡眠障碍，或者是说我们睡眠障碍它有没有一定的一个诊断标准？
当然睡眠障碍在美国精神医学会它有订定出一个诊断标准，那全世界就是基本上就是根据它的诊断标准做一个判别。那障碍分很多种，但大概来说有两大类，一个就是睡眠失调，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一种啊，就纯粹因为我们环境因素跟生活习惯或是生活压力等等。那另外一个就是异样的一个睡眠障碍，那个比较跟我们的生理状况啊，跟就是说他在睡觉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有行为上跟生理上的异常啊，那个类别也蛮多的。对，有关那睡眠失调的话，就普通称为失眠症啊。它的诊断标准就是说，我们病人会抱怨睡眠的质跟量都不好。那普通来讲会有三种状况，譬如说他可能很不容易入睡，他可能躺在床上三十分钟他还是睡不着。那或是他睡眠过程当中睡得不好，半夜常常醒来之后就很难再入睡。
就是大家说很浅眠。
对，浅眠很容易被惊醒，但是重点上没有办法再入睡了，
好惨啊。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清晨很容易提早醒来，当然这个时候醒来就更不容易入睡了，因为他已经快到了他该起床的时间了。那像这样的情况，这样的困扰如果持续一个礼拜有三次以上， 持续三个月以上都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会被诊断为失眠症。
哇，那这个应该常常也是就眼睛眼圈应该蛮黑的，所以就没有
三个月、
对，所以其实都没有办法好好的这个一觉到天亮哦，睡得非常的熟，这真的是蛮难过的。那到底哦，就是我们刚刚我们心理师我们有特别呢大致提一下，就是说有可能有的时候是会外面的很多嘈杂的声音等等哦，会让你不好睡。所以到底呢影响我们睡眠品质的，包括刚刚有说生理因素啦，或者是环境的因素是什么，也跟我们稍微分析一下。
好，生理因素的话，其实一般人来说哈，他其实身体不舒服，他其实睡眠都会受影响的，轻重不同而已。譬如说你肠胃不适。或许有人呼吸道的比如说鼻窦炎啊，鼻子容易过敏啊，那有些人就是有慢性疼痛啊，甚至腰酸背就是有点下背痛，他就持续性的疼痛的话，那还有譬如说他的怎么讲呢，他的身体会睡觉的时候不容易安分下来，这也跟他生理有关系。那还有一些神经病变，譬如说帕金森氏症，这样的病患也睡得不好。那跟心理有关的话，就是譬如说忧虑啊，忧虑症跟焦虑症的患者长期都有睡眠的困扰。
对，
那就是身心方面的怎么讲，就是其实身体不舒服跟心理有压力的人，睡眠是第一个会受到影响的。所以我会常常听到别人说又睡不好了，可能是有事情了这样子。那环境因素就是一般人生活习惯我们所谓睡眠卫生没有照顾好的话呢，也会影响他的睡眠。譬如说他的卧室的环境噪音啊，不通风啊，或是他喜欢开着灯睡觉，或是他喜欢把床当成除了睡觉之外，譬如说看书啊，吃东西啊，对，所以这些都属于环境因素。那这些不良的睡眠习惯会影响到我们单纯就是想要休息，当我们身体疲倦的时候想要休息的时候，这些都算是一些隐约的干扰因素，它其实是会影响我们的睡眠的，我们自己不知道。
哇，所以其实这样说起来，睡眠障碍或是失眠，其实影响的层面还蛮多的哈。那我想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请心理师来跟大家教教，就是说各种不同的这个影响的因素，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来改善？当然可能很严重，可能应该要就医了哈。那是可是呢，如果比较初期的时候，我们自己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
哦，好。如果说我们自己感觉我们的失眠自己判断就是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关的话，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先要了解我们自己需要的睡眠长度大概是多少。我们从小到大总是有睡得好的时候嘛，
对，
尤其我们在二十岁七年之后，睡眠的需要时数基本上是固定的。那每个人不一样，先了解自己需要睡眠时数，然后适合自己睡眠的时间。那不要太离谱啦。譬如说因为我们睡眠跟光照有关，跟日夜的那个生理节律，我们自己身体的生理时钟有关，基本上就是晚上睡觉嘛。
对。
但是找个适合自己睡觉的时间，然后固定上床睡觉，固定起床非常重要。
真的，不然你可能下午睡了个午觉睡好久，晚上当然睡不好，是不是？
对对，而且是避免白天午睡跟避免晚起床。对，即使你前一天睡不好，你白天尽量不要睡觉。对，那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睡眠周期的一个固定，然后要严格执行。然后你睡眠环境要尽量舒适安静，然后温度跟湿度，其实这还有光度，其实这些多少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对，
甚至可能寝具，对不对？枕头搞不好都会有影响嘛，哈。
就让你身体感到舒服，对，没有异样的感觉，对，那个还蛮重要。不过我想一般人都对自己蛮好的啦，这个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好，
对，这要注意了。
那请继续。
OK， 好，那还有就是不要想心事，这其实蛮重要的。我们很多人喜欢在床上去想一些事情啊，白天的事情细细的再数一遍，那其实睡觉就是睡觉，因为其实睡眠对人体来说是一个怎么讲呢，它不是一个因为你累了才要去睡觉的一个功能而已。睡眠本身跟我们日常白天的作息一样，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因为在睡眠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人脑是在做一个另外一个运作，另外一个 好像夜间工厂的那个味道。我们需要睡眠把我们白天所有经历的经验跟学习跟刺激做整合做归纳，对，然后做一个怎么讲，记忆储存。那我们的身体需要这个睡眠生理上来修复，然后做一些生长激素的释放啊，或是一些生理的调整。所以在白天的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不要带到床上去想啊，那这个一个是这个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习惯。那还有就是我们一般来针对那个睡眠障碍最常使用的是认知行为治疗。这已经被证明是一个最有效的一个方法，胜过于药物治疗。那认知行为治疗，听它的名字就知道，它是在认知方面呢，要纠正我们对睡眠有错误的一个想法，然后在行为上呢，要规范我们愿意好好的改变自己不良的睡眠习惯，把过去会引发失眠的那些不良的联想。或是制约的一个刺激去掉，然后培养出新的好的会让我们好好睡觉的一个新的刺激跟诱因，把它培养出来。所以针对认知的调整跟行为的改变，来达到我们当然是透过一些专业人员对我们这些训练，然后我们能够引用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做自我的训练。对，
哇，这样就不用靠药物，对不对？
基本上不鼓励靠药物，除非我们的睡眠是因为我们有生理上的疾病，还有我们心理上的一些担心啊或心事，或是需要一些心理治疗的话，那些东西是另外的处理啦。对，如果针对单纯生活习惯跟环境造成的失眠的话，我们是鼓励用认知行为治疗。
哦，所以这个听起来很多朋友可能这个是真的需要专业来做一个协助，对不 对？
对，
因为我们也听过，如果说你真的是失眠很严重，如果你用药物，恐怕也许有的人会药物越吃越重，这个蛮大的一个隐忧，对不对？
药物的话，要怎么说呢？药物基本上还是药物有蛮多种的失眠的药物，那新的药物基本上它的副作用是比较少，也有些药物也是没有依赖性的一个担心，但是无论如何都需要医生的引导跟怎么讲啊，
对，
调配。还有就是用药物它一定有期待要有停止药物的时候，
对，
但是一般人他可能第一个他的不好的习惯就是我失眠了我就先吃药再说，那但是你的失眠是不是有其他因素影响了？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其他的？因为我们鼓励先经过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评估，
对，
针对我们肌电图啊、心电图、眼动图，还有那个叫什么脑电图，把我们整个睡眠状态好好的评估一遍，同时生理的一些仪器的反应也好好测量一遍，要了解我们是不是因为其他的生理状态，比如说呼吸中止症候群啊。对，或是有猝睡症啊，或是有嗜睡症，其他的因素造成的，我们需要排除这些原因。因为如果是那些原因的话，有那些原因的治疗治本的方法，
对，
和需求，对，所以不鼓励民众直接使用药物，
那是很不好的习惯，直接都去药房买或者是怎么样哈，
对，
很不好。
希望是有透过医生先好好的评估之后，再决定要不要使用药物。另外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是使用药物之后呢自己自行断药。对，这个也是个忌讳啦，也是个大忌。因为药物有它的当医生使用的时候是有它的一个作用的，但它要停止的时候也是要慢慢来，有它一个步骤的，因为搭配其他的治疗方法。对，
哇，所以其实还是要有一些正确的认知，不要想说睡不好，可是你没有把他这个真正的问题找出来的话，你一直都会睡不好的哈，那就到最后你一直靠药物，那也不是办法哈。所以大家还是一样哦，一定要找出真正让你睡不好、失眠的原因，或者是甚至有睡眠障碍，到底是原因在哪里。好，最后王老师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补充的？
对，主持人刚刚的结论做得非常好啊，就第一个一定要先评估，先了解自己的睡眠是怎么了，我到底是怎么了，对，我的原因是什么，然后这个最好还是请教专家。当然我们不管是医师啊或是心理专业人员，会根据您个人的一个状况啊，过去的一个生活史跟病史去了解有可能是哪些原因造成 现在蛮多医疗院所有一些睡眠检测的一个中心，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评估，然后对症下药。对，
真的
生活上就做做一个怎么讲呢，好好的调试。对，要整个习惯要改变了。
好，那真的是希望大家呢齁，诶，能够一觉到天亮，真的很重要。
对，
非常谢谢王小韵王老师，谢谢，
谢谢，好，拜拜，
拜拜。